每日一百字，歇心、读心、明心，原来开悟这么简单。秒懂楞严一千日，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秒懂楞严一千日第675日，主题：板东三十三观音法门专题三。第二番海云山岩殿寺简介。海云山岩殿寺是朝洞中的寺院，山号是海云山，正尊是十一面观音，观音菩萨本尊通称为岩殿观音，是豆子八景中的一景。第十四番瑞应山弘明寺。瑞应山弘明寺是高野山真言宗门的寺院，山号是瑞应山，院号瑞应山莲花院，为横滨市内最古老的寺院，本尊为木造的十一面观世音菩萨立像，观音菩萨本尊通称为弘明寺观音。以上第三组分享至此，恭请建辉法师慈悲开示。
好，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好，今天是秒懂楞严来到日本参学三十三观音古寺的巡礼。我们今天去参观了三个景点啊，这个三个景点呢，其中有两个是道场，好，那一个是博物馆。那我们在今天的参学当中呢，也是非常的精彩，但是跟昨天很不一样的就是，昨天呢是狂风骤雨啊，真的是大家都冷飕飕啊，非常的辛苦啊，好像经过了很强烈、很激烈的考验。结果呢，今天呢，有的人打退堂鼓了哈、啊，就待在那个饭店了哈、啊，就说今天告假哈、啊，然后有几个就告假哈、啊。但是呢，有的人呢、这个虽然经过了昨天的七荤八素哦，非常多的考验。而且身体也不舒服，心里 也很多的痛苦啊哈。可是呢，他是意志很坚定，说我一定要参学。结果没想到呢，今天就大放光明，从早上到晚上哈、啊，到现在啊，天空是一片蓝哈、啊，没有半点的白云哈、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一件事情呢？好、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迫不及待的来听啊，我们这今天呢参与者的分享。好，谢谢
师父，大家阿弥陀佛。其实这两天有我们今天去的有岩殿寺跟弘明寺是我要分享的。那这两天呢，其实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我看到圣像，我就感觉自己已经很有感觉了。那我觉得其实地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可能是最重要的。今天的十一面观音两尊都是，头先我还在查什么叫十一面，后来师父开示，我又豁然开朗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太咬文嚼字了，上下左右十方加自己的真如本性就是十一面观音。那今天去的岩殿寺是禅宗的道场，就是朝洞宗，讲的就是默照跟止观。其实我们常常忘了回来找自己的觉性，然后就在外面一直去找我的佛在哪里。昨天师父就有说，其实你看到圣像，你就会起你自己的心中的那个善根。所以我说实在的，这两天的感受就是，我也希望我会不会是那个圣像，会不会让见到我的人也都能够知道，就像师父讲的，你学佛学法就是要让别人也知道他也是观世音菩萨，而不是像我以前觉得他又是石头，他又是怎么那样。不对不对，我要用觉性来跟每一个人相处，这是我这几天来最大的收获。谢谢阿弥陀佛。
各位师父师兄阿弥陀佛，我是法师，今天由我来做分享。这次日本的行程主题是板东三十三观音古寺，这个主题是日本百观音林林场中其中一区板东遍路三十三观音。日本百观音林场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观世音菩萨寺院，寻拜的思想 来自于日本平安时代。平安时代是西元794年到1185年，可见其发源800多年以上。在西元1525年就有真实的遗迹记载，百观音灵场被发现，目前被认定为日本的文化遗产，可见其具有高度的无形价值。近年来深受人们的关注向往，借由参访观世音菩萨古寺的感受来寻求心灵的平静。日本百观音西国就是关西地区有33座，这次行程参学板东关东地区有33座，再加上自富就是埼玉县境内有34座，一共是100座观音道场。在台湾也有33观音道场，大家可以用朝圣的心情尽情殊胜的参学。今天3月27日是行程的第四天。角川博物馆是角川是指角川集团。这集团的事业是专注在出版、文化、影视、动画、电玩、手游等事业，版图跨足全球。角川博物馆，角川五藏野国博物馆由角川集团与当地所得市政府合作建造，于2020年11月开幕，自高开幕以来成为东京近郊热门景点。主要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它是世界首创结合小说、漫画、次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场馆由内而外是由日本最顶尖的团队设计。第三，是世界罕见融合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于一身的复合式文化空间。我们来听听馆长松冈正刚怎么形容角川五藏野博物馆。他说这里是玩乐与想象力与灵魂的博物馆。馆长说想象、联想、幻想，这个就是师父说的把攀缘心用起来的意思。这是全世界所有的人从小就在做的事情。这是全世界所有的人从小就在做的事情。在我们脑中充满着各样的想象，从那些想象中诞生了星座的形状，出现了神明与佛像，以及怪物、小红帽、灰夜姬、超人与原子小金刚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文学、建筑、绘画和音乐结合这些想象力创作成艺术，在创作也蕴含着科学和技术的巧思。博物馆是一处用来存放或展示如宙斯女神创作者想象力的成果的地方。再来是感觉、欣赏、思考，就是把意识心用起来。大脑、心灵和身体始终伴随着我们。五种感官的运作，语言的交流，谈恋爱或者运用智慧，对节奏和形态做出反应。人们将此视为灵魂运动。角川五藏野博物馆将重返这种联想幻想的原点。首先，我希望展现的是什么东西驱动了灵魂。为此，我们准备了一栋非常神秘的建筑，将许多书本竖立摆放，并准备了展开联想之意的展示品，融合了21世纪特有的技术与奇幻。这座博物馆想要提供的是将享受的想象力、思考的联想力和感受的幻想力集于一体的空间建筑。人类文明可以将成功的将世界发生的各种挑战竖立的展望，而这种无形的力量将化为可见的历史。角川五藏野博物馆希望利用东所得的一处角落作为地区公民及世界公民的传播基地，尽可能将无形的力量化为可见。以上是角川五藏野博物馆松冈正刚馆长的介绍。博物馆的主建筑是地上五层，总楼板面积约12000米平方，3600平建筑。建筑师是获得全球永续建筑日本知名建筑师魏延吾，台湾也有他的作品。 就是在花莲的星巴克博物馆，是犹如巨石大山，雄伟的外观像是从平地拔起，由20000余片花岗岩砌成不规则多边体的现代建筑。建筑整体的形态塑造成饱满有力的巨大量体和棱角鲜明的造型，象征着角川集团犹如大象一般支撑着日本的文学、漫画与动漫的产业，傲视全球。我看不出来大象有这个寓意，这个建筑我跟大象产生不了连结。今天的观音灵所的参拜，是我个人的心得是，观世音菩萨是千处祈求千处应，他的慈悲力和亲和力是最亲民的，所以参拜观世音菩萨，我个人的感觉是在寻找自我的慈悲力与愿力。所以当自我的本心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力相应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有满满的感动。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不好意思，谢谢
各位师父，各位师兄，阿弥陀佛。我本来今天是要跟师兄们分享非常美丽的樱花，但是呢樱花呢，它太害羞了，这几天的天气把它包裹的，它还在含苞待放，所以呢花期就延期了。那我今天就分享我自己个案，每一次就是从华严经去旅行，每一次的跟师父旅游，收获都非常非常多。那个心情呢，如果没有到现场的人很难叙述，就是不可说。那我自己呢，就是这几天昨天就是身体突然间的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然后那个不舒服也很难形容。然后现场也有洗衣师啊，洗衣师也是也叫我就是让我安静就好。那我就回了饭店，那昨天晚上我就一直求观世音菩萨，一直求观世音菩萨说一定要让我这一次圆满。那师父有第二天早上师父就问我，你可以吗？要不要在饭店再休息一天？我摇头，然后师父就问我坚持，我说对，我说这是对我的一种考验，我一定要过。所以各位师兄，我们学佛也一样哦，一定要坚持哦，不可以退退进进的哦，要深信不疑、哦、要坚持，这样子最后的收获呢就是自己的，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
师父、各位师兄，阿弥陀佛。我是第一次、跟着大家一起来参访，因为我刚学佛没有多久，也是进进退退，就是对，所以我希望有了这一次以后呢，我希望我能够精进。嗯，刚才说我是宝山秋兰，这次参加呢，因为开始想说，哇，这个一团有70几个，接近80个，那这样子能行吗？其实我也是战战兢兢的，结果一来，哇，真的是太殊胜了，不管是师父，我们的传承师父，然后团员们、师兄们，每个都是这么的慈悲，这么的慈善，然后这么的照顾我们，感到非常的感动。然后到这个寺院的时候，看到观世音菩萨，真的是泪流满面，就会觉得说我来迟了，有这种感觉。那每次看到到每一个寺院，看到千年的那个观世音菩萨，就会觉得说我怎么会这么慢才开始学习呢？虽然平时就有在诵地藏经跟大悲咒，可是就是没有入心。这一次我来，我希望我的道心能够精进，跟着华严经走，我这次真的非常的感动。嗯，不管是师父或是师兄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的慈悲，然后跟以往我参加的团都不一样，每个是那么的和善。什么事情呢？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和善，然后跟着，尤其是师父们排队要进去诵经的那刹那，真的是非常的殊胜，我从来没有亲自参展过。然后我就马上当天都会赖给我的朋友说，哇，我说 真是出乎我的想象，怎么会这么的殊胜？你们一定要来，我都会有把照片或者是我感动的告诉他们。我希望下一次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来参与。好，阿弥陀佛，
师父吉祥，各位师兄，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我来简短分享哦，今天我们参访的那个瑞应山弘明寺啊、哦，那个竟然有这个殊胜的机会能够到内坛去礼拜观音，哦，那个让我特别有很深刻的感觉，因为进到内坛的时候很昏暗的灯光，可是每个人都很安静的这样子。而且很整齐的排列着，然后跟着师父的指令，我们跪下来持诵观音圣号。在那个时候呢，我闭着眼睛持诵，然后静静用感觉去感受那个磁场，真的有无形力量的磁场，我感受到那个力量是很强很强的。那这个一定是师父的愿力感召，然后让这个观音，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有收到师父们以及我们大众居士很虔诚真心的祈祷啊。那最重要呢，除了说每个人个人的愿望之外呢，我想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今年11月宝岩山宝岩禅寺国际禅修中心的新建工程即将开始啊、哦，所以呢，那我们也希望说，借此机会培植培福啊，然后这些浩大工程也是需要仰赖信众齐心护持跟护教。好、哦，好，那接下来由下一位师兄分享，谢谢。
请问法师，各位师父，
请问法师，各位师父以及云端上各位的师兄，阿弥陀佛。我是研车第五小组的雪云，来自于台东，算是台东代表。今天是板东33观音日本巡礼的第四天。那我要分享的是我在旅程当中呢感受到共修的强大力量。第一位善知识呢给我共修力量的善知识是心净法师。因为我从台东出发嘛，所以前一天呢就到高雄圆道禅院去挂单。那进去圆道禅院的门口就看到心净法师在那边恭送，非常卖命的恭送华严经。所以我从跟心净法师还有跟菩萨消驾之后呢，就开始跟着师父恭送华严经。因为师父建辉法师在行前前一天跟大家就是布达说要每一个人都要发心恭诵华严经，所以呢我就从认购了第八册，然后那一天跟着心净法师就到药师前呢就送了四卷，从71卷到44卷。再来第二位善知识是我们的小编法运师兄，就是法运师兄来挂单的时候，他就招呼我去挂单。那因为心净法师很忙，然后我就跟着法运师兄呢到了禅院挂单的地方。那法运师兄就突发奇想，就说我们干脆从现在开始诵经诵到上车两点，然后就不要睡觉。然后我就真的跟他一起开始诵经，我们都没有讲话就开始每个人。就开始诵经，结果那一天呢，这样合计下来，我已经达标70%了，诵了7卷，从71诵到77卷，没错。然后呢，再来我的第三位善知识呢，就是我的室友那个春堂师兄呢，他每天早上晚上都恭诵一卷华严经。那因为他都很早睡，所以我为了不吵他，所以我也强迫跟着他一起作息，所以我就这几天就4点5点就起床了。对，不是猪队友，是好队友。然后第四位善知识呢是 坐在我旁边的心源法师。天啊，心源法师，我第一天想说我已经达标七成了，我已经不用戴华严经了，华严经放在疗房。然后呢，就看着师傅，哎呦，怎么一卷一卷一直松一直松，我天啊，吓到我了。然后我第二天也赶快把华严经带上车，然后至少我每天在车上都有恭送一卷的进度，然后在疗房恭送一卷到两卷的进度。所以以上是四位善知识给我加持的共修的力量，给我无形的鞭策。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大众布施慈悲欢喜，阿弥陀佛。
好，谢谢大家哈。我看我们每个人的分享的时候呢，都是在分享我们的僧团很精进啊，大家共修很殊胜哈。就要再提醒一下哈，共修真的很重要哈。大家要记得哈，每天每天都有共修，它不是只有因为啊出来参学我们才这样子哈。其实出家师父啊，就是每天不管你在哪里，你都是在共修。好，所以即使出来你会看到法师们跟一般的一般在家人不一样，而出来法师呢虽然也是在走走看看停停哈，但是呢他就是这个叫做行脚哈，在佛法的修学当中，这是一个行脚的一个行程啊，行万里路啊，是学习玄奘大师的精神。玄奘大师呢为了求法啊，他到了印度去取经，取经回来之后呢，回到了中国，把非常珍贵的佛法的完整啊，来留在这个世间哈。我们来学习的过程呢，其实也是在取经，好，取法于整个时代的改变当中呢，佛法的定位哈。日本的佛教呢，传进来，从唐朝传进来之后呢，啊，他过了很多时代，经历了很多时代的变革哈。那乃至于到现在呢，它存在在这个世间的样貌。啊，是以他的寺院文化跟他的这个建筑还有庭园来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印记哈。那我们自己呢知道哈，学法的人知道啊，这个佛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宗派哈。那他到了各地在地的时候，会跟在地的文化结合，然后也会跟时代结合，也会因为人的不同，修学者的理念不同，而让佛法产生了一个新的样貌。但是虽然是有不同的弘化的工具，有不同的系统，但是呢其实它的根本的思想是一样的，就是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乃至于如何离苦得乐最终极的目标呢啊，这叫做殊途同归啊。虽然各有千秋，但是最终的啊核心的价值是千古而不变啊。那如果你能够理解这件事情，你就是菩萨的千百亿化身，因为我们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其实也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哈。佛法里面讲众生平等哈，所以意思就是我们虽然参拜菩萨，但是我们更要发心成为菩萨。那这么样的学习才不枉费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啊见到了菩萨一面哈。千年前的菩萨在这个时代还被我们看见。当我们面对菩萨的时候，你要想，如果千年后的后世的子孙，我们为他们留下了什么，那么你就会在这个时代的脉络洪流当中啊，去思考自己的人生的价值与定位哈。那这也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啊，让提供给大众的一个自我看待的一种状态。好，谢谢今天大家的分享。